坎图被隔离开会场事件引起了汹涌舆论之后，中国国内首次有知名人士向打破中共党内常规惯例再次续任的习近平总书记发公开信，声称胡锦涛离席事件令人费解，要求习近平当局迅速公开事实，立即平息混乱。公开信作者是清华大学老校友严怀，亦都是根正红苗的高干子弟，他被当局列为是禁书的长篇回忆录进出组织部因为揭密中共官员选拔制度而飞奔海内外。1980年代，严怀作为是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干局局长李锐的部下，曾经参与考察重点培养接班人的第三梯队的工作。同他在地方任职的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有密切的双边接触，可谓是通晓中共内部明争暗斗甚至是人事安排运作的方式。由于79岁的胡锦涛以及69岁的习近平都曾经就读于清华大学，77岁的严怀近日则是以清华校友身份是致函习近平，对他们的学长胡锦涛的安危以及健康表示关注。严怀在公开信当中表示，胡学长因为是身体欠佳离席的话，请简略公布病情。他说，若非生理因素，则是即心理原因导致的行为，胡学长以及学弟的部下一方或者双方可能有处理欠佳之处，亦都请学弟是调查了解名册抽号。高亨信当中表示，他已经是入党57年，虽然退党33年，仍然有党国情怀，并且表示曾经旅居海外28年的放弃多国的绿卡，一直是保持中国国籍。公开信强调，离席事件若然是不澄清，严重地影响贵党以及国家的声誉，爱之深责之切，故此是发此信。这封公开信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目前仲未获悉习近平或中共方面有任何的回应。美国知音致电严怀，但是截稿时仍然未能够取得联系。美国经济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是1989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曾经担任化学系学生会主席，同校的学过化工的工农兵学院习近平算是同系的校友。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表示，严怀以学长身份企出来是致函习近平，为胡锦涛是抱不平，应该是出于对共产党以及中国的极度失望，以及对习近平公然下令驱离满头白发老人的义愤，是继直呼罢免独裁国策的四通桥事件之后，中国国内有一个对中共二十大以及习政权的合法性公开表达抗议的行动。
严怀的这个公开信呢，实际上是跟四通桥的和彭载洲的这个抗议应该是可以画。
李恒清表示，严怀的公开信实际上和四通桥彭载洲的抗议应该是可以划等号，应该是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是觉得是着这个的非常重要的行动，亦都表明他的立场，亦都是知道考一个人的力量撼不动这个是邪恶的政权。但是他表明立场就是他不跟这样的政权同流合污。这位在美国清华校友的表示，他不觉得校友关系对权欲分心的独裁者有任何的约束力，以至于在权力出现问题的时候就表现得毫无人性。1989年天安门学运期间，李恒清作为清华高志联的成员，一直坚持到最后才离开港场。那一场震惊世界的群众抗议是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因为遭到党内的整肃之后不幸逝世所引发。李恒清指出，胡锦涛被离席事件虽然是让人气愤以及同情，仍然是在继续发酵，但是他不认为激发出1989年这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他表示，这个是会发酵，但是不会好像曾经的胡耀邦是过世时候的发酵的情况一样，因为胡锦涛不是胡耀邦，他亦都是我们的校友的学长，但是在胡锦涛执政的十年，在他从政的生涯当中，他手上沾了血，比如他是捉捕刘晓波，剿灭08宪章，具体操作是周永康入政法系统的人，但是他亦都是总书记。还有在他从政的生涯当中，西藏的315暴恐事件， 佢系镇压嘅主要操刀手，虽然佢背咗好多嘅冤屈，好多嘅委屈，但系佢无法同胡耀邦同日而语，大家只系基于人性对佢报以同情，唔会引起大嘅波澜。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胡锦涛喺会场被人架走前后嘅部分视频系流出，举世愕然。中共喉舌新华社事发当日喺海外网络社交平台推特上边用英文回应舆论嘅质疑，声称佢哋嘅记者获释。胡锦涛会议期间身体不适，工作人员为咗佢嘅健康陪佢到会场旁嘅房间休息，现时系好好多。新华社推文仲表示，胡锦涛虽然最近喺度疗养，但仍然坚持要出席党嘅二十大闭幕会，于是五毛、粉红类嘅人群应声呼应，帮忙系洗地，亦都有人指胡锦涛患老年痴呆。但系上述嘅讲法显然未能够得到舆论嘅说服，反而激起更大嘅反弹以及更多嘅猜测。响第二日，发生社获得嘅新加坡媒体拍摄嘅更多嘅视频曝光，更多嘅人指责新华社嘅解释纯属系弥天大谎、欲盖弥彰。一位中国学者日前系对美国之音表示，呢个系一个新嘅罗生门，当事人唔讲说话，边一个都无法破呢个案，都系猜测而已，就睇准猜测嘅更能逻辑自洽。对于众说纷纭嘅事件起因，一位学者指出，从目前公开嘅视频嚟睇，投票已经系结束，大会正在系等待宣布结果。胡锦涛想睇当选人员嘅名单，估计呢个名单会超乎佢嘅预料，所以加以系阻止，系担心胡锦涛睇咗名单之后会响当场表示不满。出于安全嘅考虑，呢位学者要求匿名引用佢嘅新分析评论，佢话胡春华政治局委员嘅名额肯定系临时被撤下，被撤下嘅原因或者系同胡锦涛被下场系有关系。无论点样解释呢个事情，有一点可以断定，胡锦涛绝冇可能系因为病被劝下场，呢个系一个极不正常嘅事件。响纽约从业多年嘅临床心理学家金晓春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胡锦涛响到被拉出场外嘅前嘅表现嚟睇，胡锦涛面部表情系有啲僵硬，反应有啲嘅迟缓，但系由于系冇当面进行测试，仅仅系凭视频无法作出老年痴呆症嘅诊断。而从医学心理学嘅角度嚟睇，即使系对老年痴呆者，亦都要鼓励参加活动。假如胡锦涛确系因身体不适需要休息，应该由医护人员进行专业评估决定，而唔系由非专业人员下令。其他人真系冷眼旁观。
这个不排除，但是我们没有给他做过评估，所以也不能说一定说他就是老年痴呆症。如果老年痴呆症到什么程度，有轻度、
重度。金晓春表示，呢个系唔排除，但系我哋系冇俾佢作过评估，所以都唔能够讲佢系老年痴呆症。如果系老年痴呆症，到咩嘅程度，有轻度、中度、严重之别，呢个系冇办法下嘅一个嘅结论。但系比较肯定嘅就系嗰天让佢出去，唔俾佢睇文件，并唔系因为佢有老年痴呆症，因为佢一开始要睇文件嘅时候睇自己嗰一份嘅文件，佢唔系一开始就去攞律战书嘅文件，唔系攞习近平嘅文件，所以佢系知道要做啲咩嘢。佢坐低落嚟攞文件睇系正常嘅行为。至于佢边上嘅人点解系唔走出嚟唔俾佢睇，点解习近平叫人将佢架出去，呢、这个跟当时嘅病情系冇任何嘅关系。从广为流传嘅视频嚟睇，胡锦涛同栗战书起争执，王沪宁有所介入，习近平见状就领头示意叫嚟幕僚以及系警卫人员，下令将胡锦涛系弄出会场。然后装作是若无其事，现场顿时气氛绷紧。这一幕刚刚好是媒体刚回到记者席位上面是绝上演。对于视频当中胡锦涛被架离主席台的时候那一种量弥漫全场的肃杀之气，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日前在华盛顿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看到那一种的非常恐怖，所有人都坐在多处，连动都不敢动，证实这一场的这个场面是非常之恐怖，包括台上台下没有一个人敢作出任何的反应，所以这种恐怖气氛是极不寻常。蔡霞平击习近平在2018年 为废除国家领导人任期制而采用的流民手段修宪，这次再次玩弄流民手段，为个人修改党章，使到他继续做黑帮老大，将中共搞成顶住政党的名义的帮派组织。蔡霞指出，不能够高估习近平等人对高清摄影技术的认知水平，正是他们对尖端科技的无知，才使到外国媒体能够拍到这些的视频图像。而他们当时并未意识到中共的一个天大秘密或者是天大丑闻已经是流出。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日前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到延安以及河南安阳红旗渠等毛泽东时代革命遗址参观期间，对年轻一代表示，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攞命是换来的，不单止过去如此，新时代亦都如此。这位誓言延续红色血脉以及是红色基因的政治强人，在一个星期前闭幕的党代表大会上面讲话当中，亦都反复强调斗争和安全。有分析人士指出，胡锦涛被离职的事件不单只是掀开了中共高层残酷内斗黑幕的一角，同时亦都让该个党失去了一次向世界展现他们党内还有一些的包容以及不同声音空间的机会。他说，让胡锦涛举手投反对票不是显得更加民主。很多的时政评论人士在海外社交媒体指出，胡锦涛主政时期奉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遵守党内的集体领导原则，十年前到点是裸退，被赞誉高风亮节，同口头上宣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实际上一心谋权，开历史倒车想当皇上的习近平形成鲜明的对照。流亡美国的著名中国民运领导人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和胡锦涛两个人在二十大最后一刻突然反映，是一个暴露中共高层激烈内斗的标志性突发事件。
就是胡锦涛所知道的情况和那个名单上写的完全不一样，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团派被全部打掉。
魏京生表示，胡锦涛所知道的情况以及名单上写的完全不一样，文件和事先协商好的结果不一致，所以不给看。事后我们亦都可以看到团派被全部是拿下来，在这种情况底下可以讲是一场政变，用一种不按规矩的手法忽然一下子是将整个政治局是变换。本来不理是习近平下去还是被削弱，反正从胡锦涛的角度来看，团派是要上去是挺多的，但是结果就是上去的全是习近平的亲信，所以这个结果和开始商量好的是完全不一样，在这个情况底下产生了会场上的突发事件。这位老资格的民主活动人士认为，胡锦涛的突然离职事件给予是费煞苦心经营二十大蒙上了一个十分之丑陋的污点，使到习近平费尽心机谋得连任，以及他们的新内阁成员不具有合法性，甚至是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